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我哋讲到嘅经文虽然系六章一到三十节，但我哋最主要系睇由六节到十三节同埋三十节作为嗰个中心。当我哋一路睇马可福音嘅时候，我哋睇到马可福音除咗一路都要话俾我哋听耶稣系边一位嘅之外，佢同时亦话俾我哋听做耶稣嘅门徒究竟系点样嘅一回事。喺今日所读嘅经文入面，最主要由六节到十三节或者三十节嗰度，系描述到耶稣嘅门徒点样嘅系被耶稣差佢哋出去作工。但系如果我哋要更了解耶稣门徒嘅身份同埋佢嘅工作，我哋需要了解到整个嘅上文下理，又系讲到我哋头先读咗由六章一到三十节整整嘅一段。我哋而家就尝试从呢一段入面睇下我哋学到啲咩嘢。嗱，喺呢一段入面，我哋学到第一样嘢就门徒系被耶稣所差去代表佢嘅一群人。门徒系被耶稣所差去代表佢嘅一群人。马可福音从开始以嚟，除咗表明神嘅主权，或者神的王权是透过耶稣的来临而进到这个世界的当中，同时也指出耶稣来到，他开始去呼召人去跟随他。在一章十六到十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呼召彼得和其他的几个人跟随他的时候，耶稣应许他们会成为得人的渔夫。然后跟着在第二章十四节，耶稣亦呼召了利未去跟随他。跟着我们在第三章十四到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设立了十二个门徒，使到他们可以与他在一起的生活，好在以后去差他们出去传道，并且给予他们权柄去赶鬼医病。现在终于来到第六章，在六到十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正式的差他们出去。在这件事情上面有几样东西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就是差的这个字的意义。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被差的人是代表了差他的人，特别在法律的底下，被差的人所做的事亦等同于差他的人亲身在这里做这样事情。在这个了解之下，门徒可以说是耶稣的延伸。第二样嘢我哋要注意嘅就系门徒系被差遣嘅。换句话嚟讲，并唔系门徒觉得佢哋而家已经准备得唔错，佢哋而家系可以去代表耶稣去工作，而系耶稣决定而家已经系嚟到适当嘅时候，佢哋系可以代表佢出去工作。而第三样嘢就是耶稣不单止差遣他们，亦赐给他们权柄。因此门徒不单止是在法律的底下有合法的地位去代表耶稣，更加重要的，他们是实际上的去代表他去作神的工作，他们拥有耶稣的权柄和能力。亦因此我们看到他们能够做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在十二节那里，我们看到他们好像耶稣一样去传道，叫人们悔改。同样是十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拥有耶稣的能力，可以去医病赶鬼。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们是耶稣所差遣的一群，去代表耶稣在这个世上去作工的一群人。这里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首先这里的教导不单止是针对所有信耶稣的人，也是针对整个信徒群体，也是针对整个教会而讲的。因为所有信耶稣的人 就是跟随他的人，跟随他的人就是耶稣的门徒，信徒亦是耶稣的门徒，而信徒所组成的群体就是教会，亦是由耶稣的门徒所组成的群体。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单止是个人，亦是我们这个信徒群体，是奉差遣在这个世界上面去代表我们的主，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首先我们是被差遣去代表我们的主，这里让我们了解能够代表我们的主去在这个世界上面做神的工作，去见证主耶稣基督，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去这样做，亦是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的成就以致到我们可以去代表这位主，而是全是祂的恩典，祂分别我们以致到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去代表祂。同样这个亦指出，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言语行为并不是无意义的，或者可以因住我们自己的私欲而行。作为代表耶稣的人，我们的言语是有后果的，我们是有重大的责任。同时当我们这样了解的时候，我们亦知道我们的能力有限，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言语会疏忽，我们需要常常的祷告，求神加添我们的力量。当我们说我们去做耶稣所做的事，我们去做神为神定下的工作，这个并不是单纯的去指导在我们今天是完全去仿效耶稣在世所做的一切事情，因为耶稣在世所做的一些事只有耶稣才能够去做。去做耶稣所做的，是知道我们今天在世界上面所做的是符合耶稣在这个世界服侍所表达的精神。耶稣在世界所做的是什么呢？他最终的一样东西就是为世人自我牺牲他自己，而这里是最忠心的一样事情。因此这里也是知道我们今天应该为他人能够在神面前成长，而甘愿自我牺牲我们所拥有的一些东西，这里包括了时间、金钱，甚至世人的家许。正面来说是什么呢？就是去爱世界上面被世界上面的人遗忘的一班人，使到他们在我们的身上去经历神对他们的慈爱。有很多时候在这里给我们想起其中的一样东西，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怎样去服侍老人家。有很多时候教会觉得服侍老人家，服侍他们耐了，他们到最后只是一个一个的离去，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老人有很多时候是感觉孤单，有很多时候感觉他们无用，但是教会却应该在这个时候去服侍这些人，使到他们在我们的当中经历到这个神对他们的爱。反过来的时候，就是去对世界上面不公义的事情提出抗议。我们作为信徒群体有一个责任去了解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并不是很公义的，我们需要为这些事情发声。同样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第二的功课，就是门徒被耶稣所差遣是去到一个敌对他们的环境。门徒被耶稣差遣不是进入到一个美好的环境，而是进入一个敌对的环境里面。就好像上面所说的，门徒被耶稣差遣出去是做耶稣所做的事，同样他们亦会面对耶稣所面对的情况。 我们首先去看看第一到第六节，在这一段是耶稣差遣他们门徒出去的背景。在这一段里面，耶稣在自己家乡所面对的究竟是什么呢？是家乡里面的人对他的不信。耶稣家乡里面的人为什么会对他不信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呢？我们从第二到第三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家乡的里面的人只是用人的眼光去看耶稣。在他们的眼中，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耶稣跟他们一起的成长，因此他们不单止不信他，甚至很怀疑他的信息。同样，门徒被耶稣差遣出去，门徒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形，因为耶稣本身就面对着不信和怀疑，代表耶稣的这些人同样也会被人怀疑。就是有些人真的相信神的国真的透过耶稣临到这个世界，但是很有可能在这些人的眼中，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不过是市井之徒，不过是普通的渔夫，他们怎么可能代表这位伟大的耶稣呢？不论怎样，当他们代表耶稣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是面对着不信和怀疑。而另外一样东西，我们同样要去看看第六到三十节这整整的一个大段。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马可是用一个三文字的形式去写成这一段。在一段开始的时候，在第六到十三节的时候是描述耶稣差遣门徒出去，而在三十节的时候就描述门徒向耶稣汇报这次差遣的结果。然后在中间夹杂了很长的一段，是十四到二十九节，这里是有关施洗约翰被杀的故事。当马可用这样的方法去描述的时候，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注意到这两个故事里面有一定的关联，在这个关联里面使到我们更清楚他要表达的一件是什么事情。我相信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就是约翰被捉和引致他最后被杀的原因。在十八节的时候，约翰被捉的主因是因为他责备希律在他兄弟还在生的时候，他强娶了他兄弟的妻子。为什么他知道这件事之后，约翰要去责备希律呢？是因为约翰忠于他作为先知的呼召，他不能够不去责备希律这个淫乱的行为，亦是因此他被希律捉拿，到了最后亦因为这个原因他被希律所杀。这整件事情其实是暗暗指向耶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忠于神的呼召，他去宣告神的国已经透过他自己临到这个世代。他对神忠心的，他对神的忠心亦使到他会好像约翰一样，他会引起这个世人的敌视，到最终亦因此会被杀。因此在这个上文下理里面，我们看到这里亦指出，如果门徒忠心于耶稣所托付他们的使命，到最终他们亦会引起其他世人的敌意。所以从上文下理的暗示里面，我们知道当门徒被耶稣所差遣出去，去代表他们，他们是被差遣进入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的当中。在这里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我相信第一样东西最大的，就是信主的人没错，我们是来自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同样不属于这个世界。因此 我们这个信徒群体也是一样。特别当我们今天活在澳洲的当中，其实澳洲这个社会是已经越来越世俗化的一个社会。当我们被差遣去在这个世界里面去代表耶稣的时候，我们是进到一个满有敌意的地方。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实际的无神论的世界。在这个社会上面，所有日常的生活次序基本上可以完全与我们的信仰无关。这个社会上面的运作有政府的法律监管，经济的运作有经济的律例去监管，日常的生活，我们今日的电、我们的车、我们的电脑等等，又因为科技使到我们可以按这些而去过活。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去找专家。在这样的社会里面，一般人认为宗教信仰只是变成个人心灵里面的安慰，宗教的运行只是在教会的建筑物的当中，或者在你自己的屋企私下的当中。宗教只是一个私下空间的活动。但是当我们宣告这个福音的信息，不单只是心灵的安慰，这个福音的信息同样也改变我们整个的生命，包括怎样去处理人际当中的关系等等。我们即刻会引起这个世界上面其他人对我们有怀疑的眼光。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们会说你真的是一个宗教的狂热分子。同样，这个世界也是被罪恶所控制、所扭曲的地方。当我们宣扬神国的来临，一方面我们是宣告神的爱临在这个世界，不单止在建教会的建筑物里面是有效，这个也包括了我们透过实际的行动去爱护那些被社会所厌弃的边缘群体。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宣告不单止是针对个人心里面的罪念，亦是针对着世间上面那些不公义的事情，那些不公义的行为，亦是对所有人为制度的一个审判。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定会引起其他人敌视的眼光。在这里令我想起一件事情，在很早很早之前，如果大家还记得，美国有一个总统叫做 Jimmy Carter。这个总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当美国那时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件事，大家要勒紧裤头好好地去接见，以致到一起渡过这个难关。但是他这样的提议，这个是合乎圣经里面的提议，不被当时的人接受，所以他只是做了一届总统，他就没有第二届的总统。不单止这样，今天当我们活在这个澳洲社会的时候，我们同样看到最近这几年很具争议的一件事，就是同性恋并且同性婚姻的事。今天在报纸上面，或者在互联网，甚至在Facebook 啊那些地方，你不能够提出你说这个同性恋不对的事情。当你提出这些东西的时候，很多人会群起而攻之。这里也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面其他那些人对我们信仰所提出来的伦理道德越来越有敌视的眼光。而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第三件事，就是门徒能够完成耶稣所托付的使命，完全是因为这位神满有自由的恩典。 正如前面所提，门徒被差遣完全是来自神的恩典，不是因为门徒本身的能力，而是耶稣所给他们的权柄和能力，他们才可以去做耶稣所做的事，他们才可以去代表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面去见证耶稣自己。但是有趣的就是耶稣在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对门徒的命令。首先在第八到第九节入面，耶稣话俾佢哋听，在整个行程入面，佢哋可以带啲乜嘢嘢，同埋唔可以带啲乜嘢嘢。但佢哋可以着鞋，因为点解咧？着鞋可以方便佢哋行路。同样，佢哋可以带拐杖。但拐杖最主要亦是帮助他们行路，但是其他的东西一点都不能够带，这个包括了食物、钱袋和更换的衣服等等。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命令他的门徒呢？我深深相信耶稣很了解人性的软弱，当人有其他依靠的时候，他们很快的就会忘记是神的恩典使到他们能够分别出来去服侍他。所以耶稣要他们基本上什么都不带，以致到他们可以全心全意的去仰望神自己的供应，使到他们时时记住他们的侍奉、他们的服侍是由恩典开始，亦是同样在恩典之下而可以去进行。在第十节里面，耶稣命令他们，当他们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有人接待他们，他们就要留在那个人的家里面，直到他们离开这个地方为止。这个命令是要他们了解到，他们整个的服侍不是为了要寻求自身的好处，不是为了去寻求有一个更加安舒的地方可以过活，更重要的就是要使到他们能够了解到他们能够满足于神对他们的供应。在十一节那里，耶稣命令他们，若果他们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不接待他们，亦不听他们的宣告，他们就要将脚上的尘土抹去。一方面是对那个地方的人做见证，他们不接受这个神国的信息的后果是他们自招的。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门徒要忠于耶稣所托付的信息，不要因为人家不愿意接受而随随便便改变这个信息的内容。门徒要了解到人家会否接受这个信息，完全是基于圣灵自己的感动。他们工作的成果不是在乎他们自己的能力，而是在乎神的恩典怜悯。这些命令是要门徒知道，当他们奉耶稣的名被差遣，是从恩典开始，在恩典当中进行，亦是在恩典当中结束。这里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是要我们小心。有很多时候对个人来讲的时候，我们很清楚我们能够去服侍这位神，是因为神的恩典将我们分别出来去服侍他。但是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做这个服侍耐了的时候，当我们有了这个服侍的经验，当我们知道该怎样去做的时候，久而久之，我们会忘记了在这个服侍的当中，我们同样需要依靠神的恩典。久而久之，我们口头上面，我们会挂住神的恩典这个口号，但是实际上，我们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服侍这位神。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服侍是由恩典开始，是在恩典中进行。然后对整个信徒群体的时候，我们同样要了解，教会整个的存在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这里 并不是讲到我们什么都不去做，而是我们在神的恩典的当中去为主作工。但是这里也很清楚地提醒我们，教会里面所有侍奉的项目都是在恩典当中开始，在恩典当中进行。教会里面的服事的项目有些时候都会在恩典当中结束。我们并不是说开始一个事工之后死都不肯结束它，在神的恩典的时候，在神的恩典的当中，它是有结束的时候。最重要不单止是个人，也是整个信徒群体。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需要因为要取得世人的赞同去做某一些事情。同样能够真正的忠于神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不需要冲淡神的信息，我们不需要冲淡这个福音的要求去迎合这个社会的喜好。今天很可惜，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看到有一些教会为了要迎合现在整个澳洲社会里面所讲的共融，而基本上他们接受同性婚姻是可接受的一样东西。我们一定要小心，神给我们这个自由，我们今天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去见证这位神。所以总括来讲，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是被呼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为的去在这个被罪恶所扭曲的世界里面去代表他，去见证他，去做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要做的事。而这个呼召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并不是基于我们自己多好，亦不是基于我们的能力，这个完全是基于神本身的恩典。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继续坚持，同样是因为神的这个恩典。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再一次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你透过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使到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儿女，同样你是呼召我们去跟从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成为他的门徒。这个全是你自己。